朱鹏杰信息：千禧年是神给得胜者的赏赐。我们讲到了谁是千禧年的小王，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谁是千禧年的国民，今天我们分享谁是千禧年的小王。启示录二章26节到28节。启示录二章26节到28节，千禧年的大王大君王就是耶稣基督，然而还有小王是谁呢？我们来看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好，到这里，这里面在描写什么呢？讲到了得胜，就是讲到了得胜者，唯有得胜者，神才要赐给他们权柄，可以制服列国，并且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也叫做牧。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呢？是在千禧年王国的时候。千禧年王国的时候，神会赐给得胜者权柄，能够制服列国，并且牧放列国。哈利路亚。因为得胜者是有基督的爱的，所以他不会是辖管，他是牧放，他是用基督的爱和真理来牧放列国，并且也有真实的权柄，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这都是在描写在将来的千禧年王国，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基督是大君王，得胜者是小君王。哈利路亚。所以既然是君王，就是有权柄的，并且得胜者的权柄是大的，能够用铁杖打碎列国。这样的权柄大不大？这是极其可畏的权柄。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经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谁是千禧年的小王，就是那些得胜又遵守主命令到底的。整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书信最后都有得胜的，得胜的。我们可以看到神一直在历史历代呼召得胜者，教会中需要有得胜者兴起，而唯有得胜者能够进入千禧年王国，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一千年。哈利路亚。然而得胜者的呼召是给每个信徒的，只是能响应回应并且完成这个呼召的是少数。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启示录20章4节到11节。启示录20章4节到11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哈利路亚。这里面在讲什么？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是在讲什么？千禧年王国。这里面特别出现了几类人是能够在千禧年王国与基督一同作王的。首先是那些为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也就是殉道者，为主殉道的人能够进入千禧年王国。殉道者是一个至高的冠冕，曾经有不少的见证讲到了他们在天堂被耶稣提到天堂，看到了殉道者的冠冕是最伟大、最美丽、最尊贵的冠冕。所以殉道者是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殉道者配进入千禧年王国，与主执掌王权。哈利路亚。因为他们为主牺牲了性命，这是一类人。还有下面，没有拜过兽与兽像，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那么这类灵魂特别是讲到了在大灾难中，我们知道被提之后还有一些愚拙的童女会被撇在大灾难中经受熬炼，而能够通过大灾难熬炼的唯有殉道者。因此在下面的经文说他们都复活了，大家说他们都复活了，说明他们先死过，不死怎么能复活呢？不死直接说他们被提了，因为他们不是被提的，被提是活着的人，被提不是提死人。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死的呢？是在大灾难中为主殉道而死的。因为想通过大灾难的考验很简单，就是 A 和 B 两道题，第一道题就是不要拜兽像，第二道题就是不要受兽印。那么两道题的答案就是殉道，想要通过这两道题的考试就是你必须死为主殉道，否则的话没有妥协的。如果你妥协说主要我受兽印，我拜兽像，因为他打了我受不了，因为他要杀我，那么你就只能下火狐了。因为圣经说拜兽像受兽印的人只能在火狐里面永远的燃烧他，阿们。而想要通过这个两道考题的考试，我说过背题以后青年大灾是给愚拙童女的补考，一次通过的是那些得胜者能够被提的，那些预备好的聪明童女是能够被提的，哈利路亚。不能通过了你只能补考了，补考就只能为主殉道才能过关。这场门说的他们都复活了，说明他们必须要死，圣经要说的很准确的，不死能不能复活？阿们。所以被撇下来的信徒就做好为主殉道的准备，不要有别的想法，那都是从魔鬼来的。从神说得很清楚，他们都复活了。什么人复活了？没有拜过兽与兽像，并且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没有受这个印记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被提之前你不会有这样的考验，因为被提之后敌基督才会接管这个世界，然后他会让全球的人强迫他们受兽印拜兽像。而教会预备好的聪明童女已经被提了，他们不需要与敌基督见面。所以这一批人呢是特别讲到了主给那些补考的人的一个大恩典。按说补考的人是基本上他们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被撇下来的都是愚拙的童女，然而愚拙的童女也能一步登天，也能够咸鱼大翻身呢，只要他们为主殉道，他们也能成为得胜者，并且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哈利路亚，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一步登天的。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这是历史历代的得胜者。每当我读到这里，我就看到神的恩典太伟大了，我无法测透。对于愚拙的童女居然还给了他们一个恩典，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殉道考验，就能直接一步登天，成为历史历代的天国英雄榜的榜上有名的人，叫做得胜者。哈利路亚，得胜者不是多数，是少数。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在讲到这以前，我想还提醒他，那有的人说，那没有，这里面没有复活的那些被提的人怎么办呢？被提的人也是得胜者，因为能够被提的人是预备好的聪明心腹，是以满足以弗所书那个条件，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皱纹，荣耀的圣洁的，这样的心腹是配做得胜者的，是被提的。所以他们更加成为能够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但是那些人呢也是少数，因为第一次考试通过的总要比补考通过的更强。好，我们现在照这个经文的顺序再继续来讲。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说明复活不止一次，我们会具体的讲到复活这个复活的次序问题。我们先有一个宏观的概念，求圣灵帮助我们，阿们。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便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哈利路亚， 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这后面就讲到了魔鬼在那一千年是被捆绑的，所以千禧年王国是没有邪灵的搅扰的。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复活是按次序的。我们逐节的来讲，复活是按次序的，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原文直译是只是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头一次原文就是最先的，只等就是等，等到希腊原文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来思想，头一次复活的是谁？是那些得胜的信徒，还有那些殉道者。我们来看一个经文，我给了一个小标题，叫做复活是有次序的。从哪里来呢？在林前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大家说复活是有次序的。
复活是有次序。
林前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专心听就可以了。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大家说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是，现在开始讲到了复活的次序，复活的次序。复活的次序，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最先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就讲到了耶稣基督是最先复活的，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讲到了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些殉道者，那些得胜的，那些不拜受像不受受印的人，他们要接着复活。再后就是一千年以后了，千禧年王国以后了，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听好了，下面一个经文启示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可畏的真理。这也是我读到这个经文，圣灵给我的一个开启。说到复活的次序，最后一点，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阿吉说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线索，什么线索呢？死亡是什么时候被毁灭的？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经文，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死亡。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在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要讲到耶稣最后近末了所毁灭的是死亡。死亡是什么时候毁灭的？这给了我们一个线索，让我们知道复活的次序，最后复活的是谁。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所见之处。前面的经文我们刚才读了，就是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出来以后迷惑列国，然后列国的国民攻打圣城，神就降下火把一切都烧掉了。然后这个事儿完了以后才看见，我又看见，就是约翰接着看见，也就是说白色大宝座审判是在千禧年王国以后。阿们，这个次序必须搞清楚。因为复活的次序，先是耶稣基督复活，然后是那些得胜者复活，得胜者复活以后，其余的死人要等候一千年，就是千禧年王国期间他们不能复活，千禧年王国结束以后他们才能复活。为什么呢？我这样讲在这里，因为在圣经所记载的是在千禧年王国以后，约翰才看到我又看见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特别讲到，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并且六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现在就是一个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这个审判是在这个千禧年王国以后，其余的死人什么时候复活的？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复活的。阿们。另一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耶稣刚才所最后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而我们来读启示录这个经文，我们要以经解经。启示录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死亡什么时候被毁灭呢？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就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然后你听这句话，大家一起念：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我告诉你，死亡和阴间，阴间就是地狱啊，不要有别的概念，阴间就是地狱。也就是说，死亡和地狱，他们是有生命的，然而他们的生命最终被毁灭，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所以耶稣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再翻回来读这个经文，翻回来读这个经文。我说了，我今天讲的信息会越往下讲越深刻，你可能会很难听懂，所以你需要祷告求圣灵开启。所以我也像生了一个孩子一样，这几天很难受的，这是一种生产之苦。但我知道这个信息是有大能的，愿神来祝福这个信息，愿神来揭开这样的奥秘。阿们。下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在哪里？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近末了，我们刚才已经读了15章22节，讲到了复活的次序，先是基督，然后个人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首先的就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就是那些属基督的，也就是得胜者要跟着复活，再后就是1000年以后，那时候末期就千年王国以后就是末期到了。因为千年王国结束的时候，神要烧灭一切有形质的，地球不再有了，凡有形质的都被烈火消化。彼得后书所讲的那个经文应验，就是在凡有形质都要被烈火消化，是在千禧年王国以后。因为千禧年王国是在地球上发生的，如果千禧年王国把地球烧了，还在地球上，怎么执政1000年呢？所以不可能的，必须是在千禧年王国结束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末期到了。圣经中所说的末期是千禧年王国结束的时候，叫做末期，也就是地球的末期，地球不再有了，地球要被烧化了，海也不再有了。哈利路亚。再后末期到了，也就是千禧年王国以后，也就是1000年以后，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这句话给了我一个线索。当我读到这句话，圣灵立刻感动我，你去看启示录，这两个经文是有线索的。因为临前15章是在讲复活的次序，最后复活的线索就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也就讲到了其余的死人是在死亡和地狱被扔到火湖里，那个时候的时候被复活的。所以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什么时候所毁灭的仇敌是死，死亡是什么时候被毁灭的呢？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近末了复活的就是其余的死人，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这句话用白话给大家讲，他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其余的死人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复活。阿们。而其余的死人包括的是谁呢？就是那些没有得胜的信徒以及所有死去的世人，他们会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要复活接受审判，那叫做第二次的复活。大家说第二次的复活。我现在先把第一次的复活讲清楚，因为在第一次的复活，在原文圣经中讲到头一次的复活，它翻译的比较汉语翻译的比较简单，但是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在原文圣经中呢，它是有上好的、特殊的、超越的、杰出的这个形容词没有描写出来，汉语直接翻译成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当然在原文圣经它有讲到第一次复活的是那些上好的、特殊的、 超越的、杰出的，也就讲到了能够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不是一般的信徒，必须是得胜者，是那些上好的，是特殊的，是超越的，是杰出的。阿们。不是啊，所有的信徒都能第一次复活，因为我们再翻回来看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在启示录20章4到11节，我们看到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这个原文圣经在这里是翻译成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是那些上好的、超越的、杰出的，他们有福了，他们圣洁了，应该这样翻译就比较准确，汉语它少了很大一块。你看第一次复活为什么这样讲，你看下面说的，第一次复活的有份的人是啥样的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首先第二次的死就是火湖的死，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跟他们也没有关系了，得胜者不需要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得胜者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我等一下会给大家一系列的经文，你先从宏观上了解这一点。然后他们这些得胜者，听好了，不是所有的基督徒，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我说头一次复活的不是所有的信徒，因为只要你第一次能复活的，你就一定能进入千禧年王国。大家说只要第一次能复活的，
只要第一次能复活的，
就必定是得胜者，
必定是得胜，
就必定进入千禧年王国，
必定进入千禧年，
与主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圣经所讲的，这是圣经所讲的，阿们。这说的是第一次复活的，没说第二次复活的人。然后说了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然后开始迷惑列国，然后神要烧灭整个世界，烧灭列国，烧灭整个地球，然后连兽和假先知也被扔到火湖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从那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也就讲到了那个千禧年王国结束以后，约翰才看到了开始进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最后的。所以你先清楚一点，第一次复活的人是得胜者，哈利路亚，是得胜者，不是所有的信徒。我们再看帖前4章1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4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里面是在讲什么呢？在讲教会被提的事件了。我们知道教会被提的次序是义人要先复活，然后是活着存留的人一同被提到云里与主相遇，阿们。所以我曾经总结了一句话，叫做两班人马云中大会师，这就是被提的事件。被提的事件先发生的是义人复活，然后他们复活升天，然后活着的人也升天跟他们一起会合，然后耶稣基督就在云中等着我们，哈利路亚。然后我现在提醒你一点，这个经文汉语翻译的不准确，帖前4章14节它的原文是神也必照样将那些借着耶稣已经睡了的人与他一同带来，神也必照样将那些借着耶稣已经睡了的人。什么叫借着耶稣已经睡了的人呢？不是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死而复活了，不是就是说单纯的信耶稣的人，而是那些为主殉道的人，为主殉道的人。我讲了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直接进入千禧年王国的，是要成为得胜者，所以他们才能跟被提的人一起，因为能够被提的是少数，阿们。历史历代能得胜的也是少数。我现在告诉你第一次复活的时间是什么，等一下我想，所以这个信息复杂在哪里，它有太多的层面，我本来是想比较逻辑性的一条一条讲，但是没法做到，所以我现在先穿插讲到这一点，等一下我们会更多的来具体的来阐述。但我先提醒你，第一次复活的时间是在被提的时候，第二次复活的时间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我先从宏观上给你讲一下，你心里先有个谱。第一次复活是在被提的时候，而第一次复活有份的是那些得胜者。 不是所有的死去的信耶稣的人，不是所有的死去的义人。在圣经中说，神必照样将那些借着耶稣已经睡了的人与他一同带来，是那些为主殉道的。因为我们刚才读了这个启示录，那些殉道者是得胜者，哈利路亚。还有特别那些在历史历代那些虽然没有为主殉道，但也活出了得胜者的生命的，主肯定也是同样的，跟被提的条件是一样，他们也一样是会被主一同带来。然而这些都是少数者，因为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哈利路亚，得胜者从来都是神从起初到末后的呼召。七个教会的书信最后都是呼召得胜者。我再念一下原文，圣经是说，神也必照样将那些借着耶稣已经睡了的人与他一同带来，这是直译过来。如果我来活译的话，那就是那些为耶稣殉道的，在地上活出得胜生命的人，把他们一同带来。绝对不是简单的来讲所有的信徒的，不是这样的，否则就不会出现第二次的复活。千万不要说第二次的复活只是不信的人，我告诉你，当我们讲到第二次复活的时候，你就知道不是这样的，有很多的经文来佐证。我们先从宏观上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这那已经在那借着耶稣睡了的人，是为主殉道的人，也是那些得胜者，历史历代的得胜者，他们才有资格被主一同带来。因为他们一同带来是带来干什么呢？就是他们要与这些活着被提的信徒两班人马云中大会师，大会师成为天上的众军，进入千禧年王国，与主执掌王权一千年。哈利路亚，他们才有资格参加羔羊婚宴。你知道耶稣讲那个比喻吗？那个羔羊婚宴的时候，有人不穿礼服，这些人才配穿礼服。不是说那些所有能参加羔羊婚宴的都是信徒，然而有些信徒没有穿礼服，主就把那扔出去。这个比喻的意思告诉我们，被提是少数，得胜者是少数，只有这些人和那些活着被提的教会才有资格穿上礼服参加羔羊婚宴，荣耀的嫁给耶稣，成为荣美心腹。阿们。其他的人，其他的死人，死去的义人还不能复活，而其他活着的信徒不能被提的，就需要经过七年大灾的考验，因为他们也不配参加羔羊婚宴。所以被配参加羔羊婚宴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得胜的历史历代的得胜者殉道者，另一类是活着被提的信徒。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保罗所提的，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我现在要跟你讲又大又难的事情，求圣灵来帮助你开启，也是圣灵既然让我开启让我知道，我就愿意给大家分享，但是这个过程也是不舒服的，感谢主，所以你也需要经历，求圣灵来帮助你，求圣灵来开启你，否则你很难明白。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保罗，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那个读得更远一点，帮助大家来明白。腓立比书三章，我来看一下，腓立比书三章，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位得胜者，但是在他死之前，他也不敢确定自己能够得到得胜者的这个赏赐。保罗，我们从第十节看到了，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大家说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保罗他活出了一个效法基督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样的生活，我们也知道他有这样的见证。阿们。保罗一生就是效法基督与基督一同受苦，保罗受的苦多不多？非常多。然而他才说完了以后，他就说或者我也得以复活，他的原文直译是或者我也得以达到那从死人中起来的复活。原文直译 是或者我也能达到那从死人中起来的复活。从死人中起来的复活原文是超越的杰出的复活，所以他正确的原翻译是说，保罗在讲或者我也能够达到那一类杰出的超越的一人复活，那一类杰出的超越的第一次的复活，那一类杰出的超越的特殊的复活。保罗他知道复活是有次序的，因为他写，因为我等一下我们会读哥林多后书，保罗讲到了复活的次序，我们等会儿会去读那个经文，你会非常震惊。但我现在提醒你一点，就是保罗他知道复活的次序，所以他一生努力的效法基督，为基督受苦。因为我们不为主受苦，与主同定十字架，我们不能复活，不能进入第一次的复活，只有与主的死联合的人才能与他的复活有份。哈利路亚，这不是一般的复活，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得胜者的复活。所以保罗一生就走了这条路，所以保罗说，我这样走的目的，或者我能够达到那第一次的复活，那种杰出的超越的复活，得胜者的复活。保罗知道这一点，阿们。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讲的，他说的非常这个语气你要去思想，要去思想。如果说是一般的义人复活，保罗他不用这么说，用或者，他会必须。一般的义人复活，是个信徒都知道义人会复活，阿们。保罗他不可能说或者，大家说或者，就是不确定。我们没有人敢确定我活着的日子我能100%成为得胜者，连保罗要我们来看他一定是得胜者，如果保罗不是得胜者，谁是得胜者？然而保罗都不敢确定，因为保罗他很谦卑，这样的谦卑我们无法理解。然而保罗确实他用了或者，因为他在讲第一次的复活，保罗一生所追求的也是第一次的复活，他要成为得胜者的行列。哈利路亚，我相信保罗达到了。然而在他活着日子他还不敢这样来说，因为保罗说那自以为站立的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他一生他有一个谨守的心态，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哈利路亚，不要认为你比谁更刚强更圣洁更加的有稳妥，我们只要活着都要受试探，而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跌倒，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愿神怜悯我们，阿们。所以保罗在讲或者我能达到那种杰出的超越的复活，那种在得胜者才能有的超越的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这样的复活。所以通过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复活是有次序的。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15章也讲到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来复活。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腓立比书3章12节，他说了这话以后，然后他接着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你看他更具体的讲，我没有说我已经达到了，虽然他确实达到了，但他还是很谦卑的说，我没有说我已经达到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得着我的。保罗并不是故意做谦，而是他的心态就是如此，他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抓住那我被基督耶稣所抓住的，这是原文的直译是，或者我可以抓住那我被基督耶稣所抓住的，也就是汉语翻译成可以得着耶稣让我得着的，也差不多，也凑合。但是原文的意思是说，保罗有一个很强烈的想要抓住，就是努力追求的意思，抓住耶稣要我得着的这样的赏赐，这样的护照。然后13节紧接着讲怎么来抓住呢？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这个心态很重要。无论你属灵走到多高的程度，你不要说你已经得着了，这不是谦卑，这是你要认识自己。阿们。保罗他认识自己，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大家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成功的秘诀。很多神的仆人跌倒就是跌倒在这里，我的施工很大了，我已经成为伟大的仆人了，那就是你跌倒的时候了。保罗说，我忘记背后，我忘记了我以前为主做了多少事情，我忘记了我在神国是怎样的大将军大将领，没有，我忘记了这一切，我只努力前面的，神要我努力抓着的，我就努力去抓着。哈利路亚，所以保罗的心态一生就是这样，所以他得着了。 感谢主。回过头来我想说什么呢？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读完了，腓立比书，你可以看出保罗他的语气，他不敢确定自己能否榜上有名，成为那杰出复活的名单上的一位，说明了保罗所讲的复活不是一般的复活，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复活，而是在讲第一次的复活。因为复活就两次，一次是第一次的复活，第二次的复活没有了，被提只有一次，复活有两次。现在先跟你说清楚，第一次的复活就是在被提的时候发生，那是叫做第一次的复活，是得胜者的复活。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在描述第一次的复活，因此他用不确定的语气说也许或者，所以他一生努力追求。倘若是一般的复活，保罗不需要用这种不确定的语气。可见第一次的复活不是给所有信徒的，大家说可见第一次的复活不是给所有信徒的，
不是给所有信徒的。
所以连保罗都在不敢确定我有没有份儿啊，第一次复活。如果连保罗都不敢确定我有没有份儿于第一次复活，你敢确定？所以我们要一生努力追求，效法保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努力抓住耶稣让我所抓住的。汉语翻译的语气不够，保罗说我奋力的抓住。你知道抓这个词是干什么的？雅各的名字就叫做抓，神喜悦抓，就是奋力追赶的人。神喜悦奋力追赶的人，哈利路亚。神喜悦努力的人，第一次的复活必须是努力的。可见第一次的复活不是给所有信徒的，第一次的复活是历史历代的得胜者、殉道者。第一次的复活也是得赏赐的复活，第二次的复活不是得赏赐的复活。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四节，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个在讲什么呢？这在讲复活，这个有赏赐的复活。有赏赐的复活是第一次的复活，这个报答并非是今生的，而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大家说这个报答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进入千禧年王国，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世代讲第一次的复活，第一次的复活是有赏赐的，赏赐就是千禧年王国，赏赐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哈利路亚。赏赐就是我们刚才读了第二次的死，对他们是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受白色大宝座审判，得胜者不需要经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哈利路亚。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经文，他们必要做基督的祭司，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你看这都是赏赐，不需要经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这都是赏赐，然后还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哈利路亚。原文直译这个经文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他翻译成那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了，是有福的，是圣，分别为圣的，是超越的，是杰出的，是上好的。第二次的死没有权柄辖制这些人，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当然我说的原文是我自己总结过的，因为他原文一般都是字根比较复杂，但是 我把它弄成一句话，让帮助大家理解，你也可以有更好的理解，然而这是我神给我的一个理解。所以那第一次复活的有份了，是有福的，是分别为圣的，是杰出的，是超越的，是上好的。第二次的死没有权柄辖制这些人，就是第二次的死没有办法对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跟第二次的死有任何关系，第二次的死就是火狐，因为他们不需要经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 一般的基督教的传统观念呢，传统的教导会给你，因为很多信徒我知道他们接受了传统的教导，但传统教导未必是准确的，未必是真理。传统的教导是这样说的，将所有的信徒都列入第一次复活有份，可能在你的概念里面就是所有的信徒都一起复活，然而这是错误的。如果照这个观念，那么这个经文你就没法解释了。如果照这个观念，所有的信徒都与第一次复活有份，那么这三种福气，哪三种福气呢？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这是一种福气。然后做神和基督的祭司，这是一种福气，就不需要经历白色大宝座审判，这是一种福气。然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又是一种福气。等于这四种福气自动临到所有的信徒。有没有自动临到的事情？有没有自动临到的事情？有没有自动临到的事情？没有，没有这样的好事，没有这样的好事情。天上没有馅儿饼掉下，这明显是一种怎么讲，它是一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灵在作祟，让基督徒总是把一切好的想的那么美好，坏的不想，像鸵鸟一样把头插到沙土地里，以为就没有狼来吃它了，这是无知的。我告诉你，没有自动的，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信徒都自动有份，那么说所有的信徒都要作王，成为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进入千年王国，那么就有违神赏罚分明的原则。神是公义的，阿们。而且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可怕的事情，就是信徒仍然有可能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来看启示录二章十一节，来读这个经文你就会很恐惧战惊，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写福音书信的时候他总是用恐惧战惊的心来写。他说你们要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得救的功夫，原文是说你要存着恐惧战惊的心来守住你的救恩。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口气呢？你看启示录二章十一节，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大家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什么叫第二次的死？硫磺火湖，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就会发生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什么时候发生？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只有因为得胜者不会经历白色大宝座审判，得胜者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而那些不得胜的信徒怎么办呢？他们要经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们就有可能要受第二次死的害，因为只有得胜的才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一个特权。大家说得胜的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里没有说所有的信徒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如果说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能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圣经上为啥写得胜的？那是不是圣经写错了？还是你理解错了？还是传统教导错了？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不是信传统，我们信的是圣经。圣经上写的是得胜的才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神没有写错，那就是得胜的才能不受第二次死的。言外之意，不得胜的有可能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也没有说不得胜的都要受第二次死的害，不是这样。等一下我会讲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你就知道了。不得胜的也会分几种，会有一类会受第二次死的害，然而不是所有，很多还是不会经历。很多不得胜的也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但是还是会有信徒受第二次死的害，会被扔到硫磺火湖里。我们会讲到这一点，但我现在先给大家宏观上先认识到这一点，让我们看到启示录的书信说凡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句话你自己问圣灵啥意思，你自己去问圣灵，不要自欺欺人，不要去吃那些糖衣炮弹的东西，吃多了没有人为你的灵魂负责，最后你被毒死了，下到火湖里面，你找谁算账都晚了。自己去问圣灵，这句话啥意思？得胜的才能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也就是说不得胜的有可能要受第二次死的害，那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就是硫磺火湖。所以 并非所有的信徒都能自动领受那四样福气。第一样福气我们讲到了，第一次复活的得胜者，他们能有四样福气。第一样的福气是什么呢？就是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经历第二次的死，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这是第二样福气。第三样福气呢，就是他们也不需要经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为不受第二次的死，他有这个意思，我就是多说一点。然后第四样福气呢，就是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自动领受这四样福气，否则的话那何必说启示录二章十一节给七个教会都有得胜者的护照呢？只有得胜的才不受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不是给所有的信徒，然而有些信徒会经历，因为他们持续犯罪作恶不悔改。我们会讲到这个信息，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连牧师都会下地狱，不要说信徒，都是一样的。只要你不遵行天父旨意，耶稣说凡不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主都不认你，都会成为恶人，最后被扔到火湖里面。马太福音七章说得很清楚。好，我们先不说这个话题，我们先清楚了这一点，知道了传统的这个教导。我希望你要更新你的思想，不要说我以前领受的就是这样，以前领受的错了怎么办呢？你需要来祷告圣灵来开启你，你要跟神的话语来对照，只有圣经是我们的准绳。阿们，只有圣经是我们唯一的准绳。如果你通读保罗书信，你会发现保罗一直在诠释一个概念，就是讲到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得荣耀。阿们。我们与他的苦难有份，就与他的荣耀有份，我们与他的死联合，我们就与他的复活也联合。这个复活是第一次的复活，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裔，就是神的后裔，后嗣。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大家一起念，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想要和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是有条件的，就是要与他一同受苦，不是所有的信徒，为主受苦的信徒才有。所以一生我们必须走十字架的窄路，为主受苦，也不是自讨苦吃，你跑不了的。如果你愿意走十字架的窄路，你会为主受苦的。因为像写的，那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凡想要在地上金钱度日的要经历许多许多艰难。阿们，这是不可逃跑的，逃避不了。如果你要逃避了，你就不会成为得胜者。所以逃避十字架就是逃避荣耀，逃避十字架就是逃避得胜者的护照，逃避十字架就是逃避千禧年王国。如果你这样认为，你就不会逃避十字架了。哈利路亚。提后二章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保罗的书信里充斥了这样的教导：忍耐，为主受苦，走十字架的窄路，与他的复活联合，与他的死联合，才能与他的复活联合，与他的苦难有份，才与他的荣耀有份。整个保罗书信都有这样的观点。哈利路亚。这里面也讲到，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哈利路亚。那我再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再说一遍，与基督的死有份，就与基督的复活有份，与基督的苦难有份，就与基督的荣耀有份。如果你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十字架、看苦难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观点。什么样的观点呢？就是逃避十字架、逃避苦难。当然，我不是排除自我自讨苦吃啊，不要走牛角尖。逃避十字架、逃避苦难， 神量给你的十字架往往也是苦难，也是逆境。如果你逃避的话，就是逃避耶稣基督的荣耀，逃避头一次的复活，逃避千禧年王国的呼召，逃避千禧年王国的赏赐，逃避得胜者的呼召。所以如果你逃避十字架，你就是逃避这一切。我问大家，你是赚了还是赔了？最后你是赔了。所以耶稣说，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为我得着生命的反而失去生命。主的意思就是这一点，你必须要先死才能活，先要失去才能得着。哈利路亚。这都是在讲保罗在告诉我们要走啊，为主受苦，为主十字架，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啊，致死老我这样的道路，最后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得胜者了。哈利路亚。好，我现在再讲一个小下面一个观点，叫做复活也是分等级的。复活也是分等级的。林前十五章三十五节。
咋说？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节到后面都是，到四十五节，三十五节到四十五节，三十五节到四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节，会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如此。主正在提醒我们，死人复活是有等级的，有天上形体的荣光，地上形体的荣光都是不同的，并且日太阳有太阳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星星有星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不一样，也讲到个人复活他的荣耀程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复活的等级是不同的。哈利路亚。所以四十二节就总结说了，上面讲了一大堆是干什么呢？告诉你死人是复活是分等级的，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 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我们复活以后是灵性的身体，哈利路亚。若有血气的身体，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我现在按着经文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前面的经文呢，就提醒我们一点，能总结出来一点，若无知的人呢，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在这里神提醒我们荣耀复活的一个进入的道路，想要进入荣耀复活，因为复活是分等级的，主在这里其实暗示想要进入那头一次的复活，最荣耀的复活是有道路可循的，道路就是你要死，与主联合，致死了我，阿们，不死不能生吧，哈利路亚。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身体，不过是死力，所以神让我们不要爱惜在这个地上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你需要为主舍弃它，也就是你的魂生命，需要为主舍弃它。舍弃魂生命的必得着魂生命，爱惜魂生命，保养顾惜的你必失丧魂生命。这是原文圣经，汉语翻译成舍弃生命，牺牲生命，这个不对，魂生命。所以主在讲你的魂生命不过是一个种子，像麦子，像别样的谷，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透了才能结出丰盛的籽粒，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十字架致死我们的魂生命，我们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哈利路亚，也就是得胜者的生命。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然后开始讲到地上的形体，鸟兽鱼，然后开始讲到天上的形体，日月星辰。主在讲什么？主在讲复活的形体，地的荣光，地上形体的荣光和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不是天壤地别？复活的等级也是如此，并且主更具体的讲到了天上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什么意思？就是讲到天上形体的荣光和地上形体的荣光所发的荣光是天壤地别的，是不一样的。阿们。后面总结说复活也是如此，讲到了我告诉你基督徒复活，头一次复活有份的和第二次复活的基督徒，那是天壤地别的差别。即便他们都最后进入了天堂，咱先不说千禧年王国的时候只有那些得胜者头一次复活的人有份的人才能下来，来到地球上与耶稣基督一同执掌王权一千年，因为得胜者才配受千禧年王国的赏赐。而那些所有的其他的信徒咋办呢？在天堂等着，他们不配下来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你就可以看到神是赏罚分明的神，哈利路亚，个人的赏赐是不一样的，连个人复活的形象都不一样。再一次圣经更具体的讲到了天壤地别，天上形体的荣光和地上形体的荣光，太阳的荣光和小灯泡的荣光一样吗？不一样。你就是在地上再弄个多大的灯泡，它的也无法跟太阳的光芒相提并论，哈利路亚。所以神在讲什么呢？头一次的复活跟第二次的复活有天壤地别的差别，赏赐也是不一样的，哈利路亚。第二次复活的人不会有份于千禧年王国，第二次的复活的人不会有份于得胜者，只有第一次复活的人才有份。然后还具体的讲，你看下面又更具体的讲到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什么意思？神在这里讲到了我现在给你讲是越讲越深刻了，因为这是先知性的讲道，你需要祷告圣灵来开启。你知道神在讲，首先从宏观上，现在从微观上，宏观上先说第一次复活的和第二次复活的差距是什么，天壤地别的差距，天上形体的荣光和地上形体的荣光，这样的差距大不大？非常大。现在又开始讲了，即便是第一次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听好了，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他们有天上的荣光，形体的荣光，然而还分等级的。保罗的荣光也许是太阳般的荣光，彼得的荣光也许也是太阳般的荣光，那么还有神的仆人也许是月亮的荣光，还有神的仆人可能是星星的荣光，星星也分等级的，光星星也有大星星和小星星，也有恒星卫星，有的星星的荣光也很大，有的星星的荣光就很小，哈利路亚。主现在开始用这个经文来讲头一次复活的人和一般复活的信徒仍然有差别，就是一般的信徒的，你说那起码我是星星的荣光，星星和星星之间也有区别。所以我说什么呢？神很公平，神很公义，赏罚很分明。你在地上为主尽忠到什么程度，活出基督多大的生命，与基督的死联合多少，为主受苦多少，天上一定会显露出来，在永恒里你就是这么大的荣光。如果你见到保罗，你会说呀，我活在黑暗里，你的光太大了，但你还可以见到他在天上，但赖好我们能够上到天堂，只要你为主遵行天父旨意。然而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最终守住救恩的，我讲了救恩你得守住才行，我是说起码能守住救恩的人还是可以在天堂，你就会见证这句话，什么叫日有日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各星和各星的荣光还不一样，到天上你就会发现每个信徒发光都不一样，那个光芒就是一个证明，神在印证你在地上是怎样爱他的。所以到天堂一看，谁最爱主，谁的光最亮，谁就是最爱主的人，谁的光最亮，谁就是为主受苦最深的人，谁的光最亮，谁就是那个 背十字架最彻底的人，谁的光最亮，谁就是那个最有基督长成生命的人。哈利路亚。现在谁也不会知道是谁，到天堂就知道了。然而我们今生是努力追求，所以保罗他写了书信，所以他一生努力追求。他说我不敢说，我不确定，或者我也可以与第一次复活有份。哈利路亚。所以保罗一生努力追赶。哈利路亚。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保罗因为他认识这些真理，所以这是他努力追赶的原因。有的人说我追赶我没有动力，好好读保罗书信。保罗为什么那么有动力？他有真理，他知道，他知道未来的事情。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知道天国的奥秘，你会非常的火热的去追求主。哈利路亚。因为真理会不断的鞭策你，给你力量，神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所以42节说的很清楚，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我告诉你，这里在讲什么？在讲复活的等级，复活的等级。你不要用世俗的观点说怎么天国也是分等级，神是赏罚分明的，你要搞清楚一点，不要用世俗的观点。你要钻牛角尖的话，撒旦会给你很多思想。我只想说，神的公平公义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哈利路亚。然而神永不会做错事，他这样定规，这就是最完美的。哈利路亚。你不能说我一生在地上啥也没为主做，传了一个灵魂，然后上去天堂以后跟保罗一个赏赐。我问你，这叫公平吗？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如果你的思想是这样，你是说明你的思想是病态的，这是懒惰人的想法，阿 Q 精神，自我安慰。我们需要抛弃这样的思想，我们要跟基督的思想来对齐。下面又开始讲到了所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现在开始讲复活的身体。当我们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所有基督徒复活以后，你都是灵性的身体，只是这个身体的荣光不一样。经上也是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点我为什么要讲呢？他翻译的不准确。在原文圣经，他英文圣经英王钦定版翻译的是 The first man Adam was made a living soul, a living soul。 汉语翻译成有灵的活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应该翻译成一个活着的魂。然后末后的亚当成了一个活着的灵。 The last Adam was made a quickening spirit。 quickening spirit 是活着的灵，汉语翻译成了叫人活的灵，也行，凑合，应该叫活着的灵就行了。怎么叫人活的灵？难道是圣灵吗？不是这个意思，是人活，是活着的灵。所以汉语圣经没有翻译对。主在讲什么？主说首先的亚当是一个活着的魂，就是我们魂生命从哪来的？从亚当来的。而我们一生要致死这个魂生命。哈利路亚。我们要成为一个活着的灵，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来更新改变我们。所以叫做 quickening spirit。Quickening 这个词可以翻译成更新的灵，更新的灵。在英王钦定版很有意思，它翻译成 quickening 的意思就是现代进行时，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跟你说，英王钦定版翻译的最准确，它用时态都用得准，叫 quickening。 什么意思？ quicken 这个词就是更新，因为圣经有经文说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晓得何为神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因为思想是魂的一部分，讲到我们的魂的思想需要经常被更新。被谁更新？被神的话更新，而是经常更新，不是更新一次。所以他用 quickening。 所以 quickening 的意思就是说要不断更新的灵。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灵要不断的被圣灵更新，你需要这样做。哈利路亚。那才是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是谁？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像耶稣基督在地上一样，不断的被圣灵更新我们的思想。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行，要照父啊，我要照你的意思行。阿们。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断的来更新自己的思想，他有父神的心意。我们在地上要效法基督，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思想，与神的话语对齐，我们就会有一个 quickening spirit， 就是不断的天天的被更新的灵。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魂生命被致死，我们才有灵生命。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不要成为一个属魂的基督徒，这样我们一定会成为复活，成为得胜者。哈利路亚。得胜者跟非得胜者的区别就是，得胜者是有属灵的基督徒，非得胜的基督徒是属魂的基督徒。然而可悲的是，教会大部分是非得胜者是属魂的基督徒，他不是属灵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是少数。但神给所有的信徒都有护照，就是得胜者的护照，需要你自己来回应。好，我下面讲另一个主题，叫做审判，也是按次序的。我已经讲完了复活是按着次序的，现在我讲审判也是按次序的。审判也是按次序的。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而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审判的次序。审判的次序首先是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我们都知道是指谁？教会。审判要先从教会开始，然后才给予一般世人。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我先给大家一些经文，我们再来讲。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求圣灵继续来带领开启我们。赞美耶稣，感谢圣灵。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立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你看这个经文，为什么给你两处经文？因为这两处经文都在说同样的事情，这两处经文很类似。若是一人仅仅得救，这里面也是，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从火里经过一样是在讲仅仅得救。有一类的信徒是仅仅得救的信徒，也感谢主没有下地狱，但是没有任何赏赐。从火里经过，一个人从火里经过，你知道你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你自己也烧得像个乌鸦一样，头顶也是秃的，没什么冠冕，一无所有，但得救了，赖好没下地狱。这是最差劲的强盗的得救，强盗的得救就是这个，就这个境界。我希望家人们不要做强盗那样的得救，这是比较差劲的，但是也强过那些假冒伪善的信徒，起码他们是得救了，是真得救，哈利路亚。但虽然得救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没有任何赏赐的得救，这属于心灵中最暗淡的那一刻，心灵中最暗淡的那一刻。他复活以后也是这么暗淡，但赖好是个星星。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亏损的意思是赔上、丢弃、放弃、赔了。他的原文汉语亏损 也可以，就说他会受极大的亏损，他会失去他的荣耀，失去他的冠冕，失去他的赏赐，自己却要得救。然而虽然得救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就像那刚才说的彼得前书所说的，也是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我告诉你，从神的家起手的时候，神家审判出来会有一类人是仅仅得救的。这里面说一人仅仅得救，会有这一类人。我们会慢慢的讲审判出来会有好多种结果，我们会有那个主题，我们会讲到审判的结果。 我们现在讲，先讲审判的次序。你现在会有疑问，不用管，我们到星期天会继续来分享。然后如果把这个信息，我不知道能讲到哪一堂课，目前来看的话会稍微再讲一两堂课，那圣灵会随时会更新。我想说的就是，你现在有疑问先保留，但你听完了你就没有疑问了，哈利路亚。只要你祷告给神，让圣灵来开启。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不但只得不着赏赐，失去赏赐，而且还要被主惩治，还要被主惩治。林后5章10节，我先把经文先给你，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解经。林后5章10节已经解经，我们需要先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所行的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或善或恶受报，受报就是得着领受，就是得着你所应当得的。那么这个审判是关系着我们信徒信主以后的行为、工作、生活、意念。总而言之，神是公义的，他对信徒信主以后的失败的情形也不能不惩罚。如果对失败者没有惩罚的话，神就不是一个赏罚分明的神，那就是不公义的神，这是不可能的。神是公义的神，哈利路亚。所以必定会有赏罚分明的事情。所以刚才那个人从火里经过，虽然得救但从火里经过，那就是火就是神的审判，他要接受神的审判，审判的结局是他仅仅得救了，哈利路亚。个人的工程也讲到了，你信主以后你是怎么生活的，你是怎么爱主的，你是怎样守住神的道的，你有没有守住神的道，你有没有悔改，你有没有圣洁，你有没有爱心等等，照着你所行的来给你报应。也就是说最后审判以后，你会经历，我们会讲到审判的结局会有几种结果。有一种结果就叫做仅仅得救，会有神的夺回。因为神的法则是把你所有的，凡有的还加给他，凡没有的把他所有的还夺走，加给那本来就有的，这就是神的法则。神会夺去他的冠冕，加给那些有的，哈利路亚，让有的更多，没有的就让他彻头彻尾的没有。我现在给大家再一个经文，然后我们就开始讲希伯来书9章27节。希伯来书9章27节，希伯来书9章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看见了吗？按着定命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什么意思呢？讲到了很清楚，讲到了每一个人，信徒与非信徒都会难逃一死，难逃一死的结局，死了以后还不是结局，死后就会有审判。我先从宏观上给大家讲一下，下一节课我们会讲到死后审判，不是光死后审判，而是讲到审判的结果，审判的次序。首先从这个经文你可以看到，所有人死后都会接受审判，而每个信徒死后会先行审判，因为审判要先从神的家起手。 而从神家起手审判出来还有几个结果是不同的。然而我先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其实想留到下一节课再给大家说会更清楚，但我现在先提醒你，我相信有的人会有疑问。通过这些经文呢，我们先给大家说的就是人死了以后，一个信徒死了以后，他会立刻接受审判，因为死后就会有审判。审判完了以后呢，他要么归回天堂，要么归回外面的黑暗，或者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的怀里属于仅仅得救的那一类的，然后外面的黑暗就是不好的。我们下一课会讲得更清楚，给大家经文，现在时间不够了。然后或者归回天堂，等候安息，等候他的赏赐。有得胜者的比如说历史历代有得胜者，他们死了以后立刻上进入天堂。下节课我会给大家经文，他们立刻会进入天堂，等候安息，像神对但以理说，你且安息，到末日你必领受你的赏赐。因为末日他要进入第一次复活，但以理他是得胜者，哈利路亚。他现在在哪里？他在天堂啊，他在安息呢，跟主在一起。到末日他会第一批复活。你到时候被提的时候，你会看见但以理，会看见保罗在哪里，在空中。如果你能被提的话，哈利路亚。如果你不能，那就别看了。然后我现在先提醒大家，就是死后还有个审判，这是刚，所以而死后不信主的人咋办呢？不信主死后立刻就先扔到地狱里了，然后到白色大宝的审判的时候让他复活，复活以后审判以后扔到火湖，因为地狱和火湖是两个概念。因为到最后白色大宝审判以后，地狱都被扔到火湖里，地狱就像一个火柴盒，地里面装着邪灵，装着那些罪恶的灵魂，火湖是浩大无边的，地狱会被扔到火湖里面，而地狱里面的一切都会被扔到火湖里，包括罪恶的灵魂，包括邪灵，火湖是最终审判。下一课我会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下一课会给大家引经据典。然后我现在先给大家宏观上给大家一个提醒，不然有的人会带来很多疑问，因为这个信息是很难懂的，但是我们要祷告神开启我们奥秘，因为我最近要讲的信息都是奥秘的，但神愿意启示给我们，在这祝棚节，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先来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来帮助我们。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赐下先知性的话语，恩高的教导，求圣灵来印证出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是被揭开的。黑巴拉巴拉巴圣德的黑拉巴卡拉巴巴沙拉巴巴卡拉巴西里巴拉巴卡拉巴圣德的黑拉巴卡拉巴圣德的黑拉巴沙拉巴卡拉巴圣德。Ya la basara ba kusandre hira basar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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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ara ba ba kala basandre hira basara ba kala basin sara hira basandre hira ba kala basara ba shara ba kala basandre hira shwa ma kanshin shishini hallelujah 感谢赞美你，向我们启示，主啊，学习在我们里面，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听得明白，主啊，帮助我们。亚拉巴卡沙拉巴拉巴圣德的黑拉巴沙拉巴卡拉巴舍勒贝巴卡拉巴圣德的黑拉巴圣，曼德的黑拉巴沙拉巴哈拉巴圣德的黑拉巴卡拉巴圣德的黑拉巴圣，阿拉巴沙拉巴巴圣德的黑拉巴苏拉巴卡拉巴圣德的黑拉巴沙拉巴卡拉巴圣德的黑拉，亚拉哈拉巴沙勒贝德的圣德的黑拉巴卡拉巴圣德的黑拉巴卡拉巴圣德的黑拉巴沙拉巴拉巴圣德的黑拉，巴沙拉哈拉巴圣德的黑拉巴沙拉巴卡拉巴卡拉巴沙拉巴巴巴卡拉巴圣德的黑拉。Jesus Christ, Tarababaha, Labasandre Hira, Mandre Hira Basara Bakaraba Baba Sandre Hira Bakaraba Sandre Hira, Yelahalaba Sandre Hira Basara Bakaraba Sujoa, Join the Sun in Lainjung, Injung Joa, Injung Zigata, Shenye Shenye Shangin, Almond Lingi, Amen, the Ram the Lingi, Shibi Kaisi Ram the Lingi, Joa Trini, the Bia Amen, Ram Trini, the Ram the Lingi, Ping An Shilod, Show Nang Lid, Joa Shi, Bi Kaisi, the Joa, Nila Kaisi Woman, Salaba Halaba Sunday, Hiraba Salaba Kusta, Yellow Hair Salaba Sunday, Hiraba Song, Mahalibi Salaba Kalaba Sindri, Hiraba Salaka City, Halaba Song,
赞美你，主要开启我们，开启我们，开启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主啊，让我们明白这末世的奥秘，哦，明白末世信息的奥秘，明白天国大事的奥秘，明白主啊这奥秘是，哈利路亚，主啊启示我们，哈利路亚，撒拉巴卡拉巴圣德耶和华就圣灵来启示我们，不要让我们做糊涂人，哈利路亚，主啊，巴巴撒拉巴卡拉，主啊你开启给保罗，主啊你愿意开启给我们，让我们得到保罗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力量。需要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必做我们的后盾，你的真理必成为我们的走天路的力量。阿利路亚，沙巴巴巴，你的真理是我们脚尖的灯路上的光柱啊！哦，卡拉巴沙拉巴卡拉巴巴沙拉巴卡拉巴卡桑德里希拉巴桑德里希马德里希拉巴桑德里，揭开你的真理的亮光柱，开启我们，开启我们，哈利路亚，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嘿巴巴巴巴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卡拉巴巴舍利巴拉巴巴巴巴巴巴舍利巴巴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卡拉巴沙德拉巴巴沙德拉巴巴圣德希拉巴沙拉巴古什马沙拉伊拉巴沙拉巴巴圣德希拉巴圣德希拉巴巴沙拉巴巴卡拉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圣德希拉巴圣德希拉马德希拉巴沙拉巴巴巴卡巴拉希拉巴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将末世的奥秘向我们揭开。将这末世要来的事情，天国的奥秘向我们揭开，就我们脱离一切的蒙蔽，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思想是被更新的，让我们的魂是被对付的，我愿意让我们的魂被致死，好得着灵生命。主啊，我们愿意让我们的思想被更新，让我们的灵是不断被更新的，慢慢使我们有基督的思想，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我们脱离一切属魂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属灵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回应你得胜者的呼召。主啊，你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少。主啊，我愿意成为那选上的少数，虽然我做的不够，但是感谢你让我有这样的真理，赐给我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愿意来回应，愿意回应得胜者的呼召，我愿意回应这千禧年王国的呼召，不再逃避十字架，不再逃避与主同受苦难，不再逃避致死老我、致死魂生命这样的过程，也许是痛苦的，但是我愿意经历，因为这能够使我与基督的复活有份，能够与基督的苦难有份的时候，就能够与基督的荣耀有份，能够与基督的死有份的时候，就能够与基督的复活有份。我愿意接受你十字架的雕刻，与你的死联合。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给我恩典，帮助我能够走在这正路上，不偏左右，跟随主到底。主啊，能够成为历史历代的得胜者，效法他们。主啊，要得着他们所得着的，效法保罗，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我们愿意努力的来回应这得胜者的呼召，让我们成为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让我们成为能活着被提的人。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将这些奥秘事向我揭开。我愿意来认识的时候，我愿意得到这样的真理的时候，我真理必做我的后盾，真理必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真理必鞭策我，使我更加努力的向前。所以主，我需要这样的真理，能将这样的真理向我揭开，去圣灵来显明。主啊，求你的灵来向我打开。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